言情有声小说《坐台女的迷醉生活》九。时间久了，少华也看出我的变化了。直到有一次一起洗澡，他主动过来给我搓背，我看他很主动，也没有拒绝。他拿着搓澡巾，一边搓一边瞎聊，聊着聊着，周围的姐妹少了，少华才问我，你是不是对姐姐有意见？我用喷头冲着头发说，没有啊。少华用搓澡巾打了我一下，说，得了吧，还想瞒我，没意见，你平时对我会爱理不理的呀。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少华说，你是不是以为姐姐对芳芳嘴上挺狠，但是却挺关心她是吧？对红玲以姐妹相称，却和芳芳交好是吧？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少华说的确实是我想的，所以嘴里轻轻嗯了一声。少华拨了我一把，然后搓我前面的身子说，你呀，可真笨，我恨芳芳不但是因为她害红玲和你，最大原因是她曾经害过我。少华说着，牙齿一咬，眉头一皱，从未见他面目如此狰狞。我当时看着他的表情，感觉很恐怖。少华接着说，害过我的人，我一个都不放过，包括芳芳。要收拾他，就得先和他成为朋友，让他相信我，懂了吗？我不由打了个冷战。少华的心机也太深了吧，幸亏和她是姐妹，不是仇人。少华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事，一边搓着我大腿，一边说，别觉得姐姐阴险，对付那种人就得那样。你呀，太没有心机了，心里的想法常挂在脸上，这样可不行。咱们这一行的什么人都有，黑着呢，以后你得学着点儿。我这才理解了少华的所作所为，接过搓澡巾给他搓，一边搓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期间我们又去看过珠儿和红玲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珠儿在呼呼大睡，被我们吵醒了美梦，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抽烟。丽姐又嘲笑珠儿是不是肾亏了，一天到晚睡不醒。红玲的情绪比元宵节那天好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些低落。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她，问她是不是出去坐了，还是问她现在是不是陪人睡觉。我觉得气氛很尴尬。还是少华比较老道，先聊了聊芳芳最近的囧事，大家同仇敌忾的都很开心。红玲听到芳芳被搞也很兴奋，时不时还说，要弄死那个狗娘养的。慢慢少华看红玲情绪好些了，就试探着问，现在怎么样，找到工作了没有？红玲猛抽一口烟，眼神一转，好像停顿了一下，忍了忍泪说，还能怎么样，出去卖呗。我第一次出去，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结账，就去抢别的女的谈好的生意，被人打。好不容易见了个男人，他还用烟头烫我。说着说着，红玲就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哭，除了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帮助红玲。丽姐听见哭声过来看，问她哪儿了，红玲只是哭不说话。珠儿走了过来，指了指屁股。丽姐掰开红玲阻挡的手，慢慢褪下了红玲的牛仔短裤、肉腕内裤，把红玲的身体转了过来。我侧目看去，那一幕不堪入目。虽然已经过了很久，但是还是依稀能看出来红玲白白的屁股上有一处指甲大小的红黑色伤痕。 丽姐看了，含着泪说：“擦药了吗？”红玲点点头。我说：“不能放过那个烫你的人呐。”朱儿说：“红玲做的是散场，没有人联系客户，没有人罩着，还能怎么样？”我当时有一种痛如梗在喉，十分憋屈，不知道这些衣冠楚楚的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去伤害他们的同类。不就是想做爱吗？不就是为了快感吗？为什么男人们爽了，还有用这种方法来折磨人？他们不知道被他们骑在胯下的女人，一切都是为了逢场作戏赚钱，来支撑那个远在千里之外摇摇欲坠的家庭吗？大概过了一个月，我第二次去看红玲和朱儿。第二次去的时候，红玲比原来开心了。朱儿说：“上次你们走之后，红玲又被人打了一次，还有一次客人没给钱。”我考虑到红玲的安全，找了家洗浴中心给红玲去做，晚上红玲去上班，白天回这里休息。我问红玲：“怎么样？”红玲哈哈地笑着说：“还能怎么样？躺下敞开的赚钱呗。虽然厂子抽钱，但是环境好，没人敢欺负我，我感觉还不错。你知道吗？我看着男人骑在我身上用力的时候，我就看着钱来了，就希望他早点射了，掏钱滚蛋。”看着红玲虚伪的笑容，我知道这个女人彻底沉沦了。他满足了现在周围的一切，接受了周围的一切，一个红玲就这么彻底蜕变了。曾经的红玲虽然妩媚，但是有底线，而如今的红玲没有了道德的围栏，已经深陷在无助的泥潭。或许就是这样吧，法律道义在无助的人面前还不如一个馒头实在。是什么让红玲变成了这样？我至今不能完全明白，如果他当初不曾偷窃，如果他一直在厂子里陪酒，如果他，一切会变成什么样。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然而当残酷的现实慢慢将它吞噬的时候，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可怕的不是你没有理想，而是你连追求理想的权利都没有。曾经记得和红玲聊天的时候，她说她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开一家服装店，每天都可以穿好看的衣服。少华说他想成为画家，走遍山山水水，把他们全画下来。他们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当时感觉很突兀，就在不远的一年前，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对外面的社会想象的那么美好。我觉得我努力了十几年，终于读完书了，我可以工作了，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去当一个像柴静那样有气质、有内涵、从容豁达的女记者。可是现在的我呢？看着理想从指尖逐渐溜走，而自己徘徊在这个几乎看不见太阳的小楼上，一步步被主流社会遗弃。我拼命挣扎，可是我能抓住什么吗？面对这个每个人都遇到过的问题，这个每个人在心里都有答案的问题，我却局促不安。我还有资格去谈理想吗？说出来，别人或许会笑话我吧。当红玲问我理想的时候，我只是淡淡地说：“开个小商店，有吃有喝。” 是啊，我因为贫穷，就连理想都那么的微小。当我问及红玲烧伤好了没有的时候，他冲我吐了个烟圈，笑着说，什么了不起呀，早好了，被烫的当天我就接客了呢，不碍事儿。我问他，平时都干什么？他笑着说，看男人骑在我身上喘气儿，用力抽搐，然后掏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好问，那不工作的时候呢？红玲说，哪有不工作的时候呀，我多努力赚钱啊，连例假来的时候都出去的，白天嘛，喏，就看看这些口水剧。说着他指了指床头的一叠碟片。我知道红玲有委屈和牢骚，但是他又无处发泄，甚至连倾诉的对象都没有，他能把这些苦和痛说给谁听呢？去给那些趴在他身上的客人吗？哼，买一送一，嫖他一次，他再奉送一段心酸故事。他也只有向我倾诉、宣泄，甚至抱怨了。红玲一边和我聊，一边拿出针线来缝牛仔裤。一条已经洗得发白的裤子，他依然在缝缝补补。他现在或许赚钱很多，但是对未来的恐慌和无助丝毫没有改变。他不知道，如果他甚至再失去卖的机会，他还能去哪里，还能干什么？所以红玲舍不得多花钱，她宁可把一条裤子缝了又缝，如同补满她未来的苍白。现在的红玲赚钱越来越多，选择越来越少，心酸越来越多，尊严越来越少，恐慌越来越多，欢笑越来越少。以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苦难去压向这个让我一个同样是弱者的女人都想去同情她的女子吗？我说，别补了，下次来我买一条送给你吧。对了，你原来的衣服呢？红玲一边熟练地用着顶针穿针引线，一边说，不用了，好姐妹，反正姐姐我一天没多少时间穿上衣服的，买新的干嘛，多浪费。原来的那些衣服现在还穿着干嘛？原来工作靠风骚，现在得实实在在的干，平时在朱阿姐这里穿着那样有什么用？怪别扭的，还是牛仔裤舒服。就这样，一个每天几乎不穿衣服的女人，用那些琐碎的针线修补着能遮住她身子的衣服，而更加讽刺的是，她却要用脱去所有衣服的方式去换取生存的机会。回去的路上，我怀抱着满腔心酸坐在公交车上，可低落的心仍旧留在朱尔家里，嗅着红玲的味道，有香水的清幽沁人心脾，有沉沦的苦闷痛彻心扉，有无助的迷茫欲罢不能。不知道是为什么，芳芳越来越臭名昭著，没有人愿意和她同一个包房工作，没有人愿意和她一起洗澡，没有人愿意和她一起逛街。她是一个独行者，对自己同类的毒害使她失去一切同舟共济的伙伴。芳芳估计是实在受不了这种被孤立的气氛了，她主动和大家说话，买零食给大家吃，可是收效甚微，只有少华隔三差五地和他聊聊，关心一下他。但是看着芳芳和少华，我同样感到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斗争为什么无处不在，且如此残酷。除了少华，芳芳还极力拉拢丽姐，时不时给丽姐买包香烟什么的。 而丽姐也比较照顾他的生意，有出台的都交给芳芳。红林走后，芳芳逐渐成了收入最高的姑娘。有一天，芳芳突然提出要请大家吃火锅，可是姐妹们都没人去，不是推脱说要去逛街，就说身体不舒服。芳芳没有办法，只好请丽姐来约大家。碍于丽姐的面子，姐妹们还是答应去了，只有我始终默不作声，不置可否。丽姐和少华见状，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说，你一定要去，不要和芳芳把矛盾搞得很明显。少华还说，小静，记得洗澡的时候姐姐对你说的话吗？丽姐也说，小静，你要学会伪装自己，不然你根本没办法生存。你才刚刚开始，以后要面对的人很多，你要和芳芳成为朋友，知道吗？一来可以让她不再害你，二来可以取得她的信任，随时给她致命一击。我听着这话，感觉冷冷的，一切都冷冷的。我的血液和心脏，貌似友善的少华和丽姐，还有无耻的芳芳，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红菱，一切的一切都是冰冷。